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继续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和你一起的查考新约的提摩太前书，我们要来学习有关使徒保罗对于祷告的教导，以及耶稣基督如何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好，现在呢，请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7节，我们要看到第二章第8节，请查克老师开始分享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仍然查考新约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17节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段简短的称颂是如此的美丽，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我们被提醒了要将荣耀归于神，愿荣耀尊贵和能力都要归于我们的神。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18到20节，保罗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保罗将这个使命呢交托给了提摩太，是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那么似乎在初期教会许多时候呢，人们就会借着预言，借着预言的话语而被指派他们的服事。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2和第3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但圣灵是如何的说，我要使保罗和巴拿巴分开来工作呢？这时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毫无疑问，他们会谈到要将福音传遍到那些还没有听闻过福音的地方。然后圣灵说，要使我保罗和巴拿巴分开来，各自去到我差派他们去侍奉的地方。圣灵是怎么说的呢？我相信那是借着预言的话语说的，在祷告的群体中得到圣灵的膏抹，能够宣讲这个预言。因此圣灵是透过预言说要将保罗我和巴拿巴分开来。在初期教会，这是预言的恩赐使用的方式。在使徒行传第21章第10到11节里面，当保罗从该撒利亚预备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停留在腓力的家里，那里呢有一个 在耶路撒冷教会来的先知亚加布，他拿保罗的腰带就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亚加布预言呢，当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而这些事呢，也被指明出来了。因此呢，保罗在另一个地方，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十四节那里呢，告诉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在当时啊，他们经常将手按在人们的身上为他们祷告啊，当时呢也可能有预言的来临，这时候呢常常是主要向这个人显明他们要服侍的方向。这些事呢并非局限于新约圣经时代才会发生。正如我说过的，我没有见过任何的异象或者是异梦，让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是出自于圣灵的带领啊。但是当我和其他人来一同祷告，有人按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有得到过预言，向我指明我服侍的方向。这些事呢，在初期教会那是常常有的，而且在今天呢，仍然还会出现。因此呢，保罗是在告诉提摩太那些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当长老们按手在他身上给出那些预言的话语，也有恩赐要赐给提摩太，神对他生命的呼召要他去完成的服事。因此呢，保罗说，我儿提摩太呀，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要记得这预言已经赐给你了，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你要持守下去，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这些丢弃良心的人就是徐米乃和亚历山大，而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在这里呢，保罗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除了撒旦确实是要来摧毁我们之外，其余的呢我不知道。你记得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当神的众子来到神的面前，撒旦呢也前来，神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而神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是义人。撒旦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我不能攻击他，因此将他们交给撒旦，可能是他们将不再受到神为他的儿女所设立的保护网了。让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抵挡撒旦，却没有置身在神的保护之下，那么你呢，就像是一个公开的标靶一样，我真是为你而担忧。我为了神在我们四围他的儿女们身边设下的保护篱笆而感谢神。或许呢，保罗只是在说，主啊，将这个保护除去，他们自己想要玩火，就让他们受到一些从撒旦而来的烫伤责罚吧，使得他们可以学习到不要再丢弃良心了。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在这里呢，保罗是劝勉我们要为彼此而代祷，要为众人恳求代祷和献上感谢。然后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二节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相信为执政的领导者国家的领袖、政府的首长祷告，那是一件重要的事。为这些领袖祷告的目的呢，是使得我们可以在各样的敬虔和诚实的环境里面有一个平和安宁的生活。统治的领导层，他们真正工作的目的呢，不是要向人们科取重税，而是要造福百姓，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祥和的生活，这才是政府统治的真正目的，维持一个美好的社会。而所有的法律都应该被设计成为了维持这个美好的社会，因为在统治之下会出现那些败坏邪恶的影响和恶势力。然而设立政府事实上呢，就是为了要保有一个美好的环境，要防止罪恶。所以呢，当一个政府不再能够达到这个功能的时候，他们自己允许的邪恶最终呢，就会将这个政府摧毁了。只要你从历史课本当中学习，你就会见到这样的真实的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大多数的政府在开始的时候呢，都对于建立一个美好社会有着崇高的理想，但是当时间过去了，腐蚀的力量就会进入政府，而法律呢，却像那些已经不再美善的事变得宽松了，而且呢，开始允许邪恶的事情滋长。接下来呢，政府就被邪恶的势力所接掌了。今天有许多国家，比如在美国，正是处于这样的阶段。在那里呢，邪恶正在受到保护，它受到法律的允许。对邪恶势力的保护，接下来呢，将会是政府的陷落。所以呢，我们需要祷告，为执政者、为君王、那些统治我们的人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三和第四节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有许多人呢，总是以为神要来咒诅每个人，向每个人定罪，然而神却是要万人得救，这是一个多么相反的描述。事实上，人们有这种想法，那是自己找的。因此呢，在他们的心中，认为神是要来审判他们的，向每一个人定罪。然而呢，这种想法与神真实的本性是何等的相违背。神是愿意要万人得救，要万人明白真道。只要来听听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第33章第11节向众民呼吁的话，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九节，彼得说，神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赐救恩的神渴望要每一个人都能得救，并且来明白真道。然而什么是真理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当约伯处于患难当中，他失去了他的产业，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也失去了健康。他躺在炉灰里面，全身疼痛，长满脓疮。他的妻子看着他在身处这样的痛苦的处境里面，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咒诅神，然后去死呢？让这一切都结束吧，我不能再忍受着看着你受这样的痛苦了。约伯的朋友也前来安慰他， 但是却没有带来真正的安慰啊。他们成了指控约伯的人，将约伯定罪的人。约伯其中一个朋友以利法说，你为什么不与神和好，让一切事都变得顺利呢？约伯说，朋友，真多谢你了，你是什么意思啊？与神和好，我是谁？我怎么有资格站在神的面前来陈述我的处境呢？约伯说，我起来出去仰望星空，我知道神是何等的广阔和伟大，而我只是在这个地球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神是如此的伟大，我是这样的渺小。我试着要寻找神，我环顾四周，我知道他就在这里，但是我却见不到他。所以我如何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去申诉我的无辜，或者去为自己辩论呢？因为神是如此的浩瀚伟大，而我是如此的微小。没有人能够站在我和神之间使我得以申辩。约伯呢，他明白这个问题，就是人们试着要去与神沟通，要去接触神，这是试着建立一座桥梁来跨越这个永恒和有限世界之间的深谷。而约伯见到这样的事发生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有一个中间人，可以接触到神和人这个两方面。如同在回应约伯的呼求一样，保罗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透过基督耶稣，约伯的呼求得到了回答。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中保，他可以接触到神，也能够接触到人。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二到第四和第十四节里面这样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呢，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去亲近神，那不要来找我，我不是神和你之间的中保。如果你要去寻求神，你就必须去寻求耶稣基督，唯有他才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是唯一的能够带领你去接触神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非常彻底也是非常排外的宣告，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但是感谢神，我们有一位中保啊！我是何等的感谢自己可以去亲近神。耶稣就站在神面前，他的手与神相连，但是他也向下向我伸出手来，就放在我的身上，他带领我去接触神，借着耶稣基督，我可以碰到神了。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第七节里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样耶稣就可以接触到我了。因此呢，神借着耶稣基督，神就可以接触人，而人呢，也能够接触到神了。这是一位神，一位中保的意思。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呢，第六节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啊，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身为一个罪人，我是完全无法自我救赎的。我们无法做什么事来拯救自己脱离罪恶，没有任何事 我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使自己能够成为义人。我也无法做什么事来补偿我过去的罪疚。你可能会说了，哎，有些人是罪大恶极的嘛，而有些人呢，只是犯了一些轻微的小罪。有犯小罪的，那是小罪人和大罪人。但我们都是罪人呢，那么事实上，无论你是个好的罪人，或者是犯大罪人的坏罪人，那都无关紧要。我们没有人能够救赎自己，但是耶稣将自己献出来了，如同付出了赎价。耶稣在我们那个犯罪的位置上，为我们的罪而受死了。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七节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保罗说，我被呼召成为一个使徒，成为一个传道者，就是为了要来宣讲耶稣基督的这个见证。我所说的是真理，我是一个传讲这些真道的教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举起手来，这是一种祷告的姿势。对于祷告的姿势讨论呢，哪一种祷告是最有效的呢？当我还是一个上主日学小孩子的时候，人们呢总是说，现在每一个人都低下头来，握着你的手，闭上眼睛，我们要开始祷告了。因此呢，我真的认为，除非你的眼睛是闭上的，否则你就不能祷告。但是呢，我发现我能够张开眼睛祷告呀。不过我认为闭上眼睛祷告呢，那是比较好的事。如果我在祷告的时候张着眼睛，那么很多时候我会因为所看到的事而受到了干扰，这样我的心思就不在祷告上了。现在我明白了，以前教师告诉我要握着手，这样呢，当我们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的手就不会去戳旁边的人了。所以呢，我认为告诉孩子们要低下头来，闭上眼睛，握着手祷告，那是一件智慧的事。我能够明白当中的智慧，但是你不是一定要用这种姿势祷告的。我明白我的身体用什么姿势来祷告，那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是我的心灵在祷告，这是神所看重的。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查考呢，就到这里。欢迎你随时来信，跟我谈一谈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感受。你也可以写信给我，或者发电邮，或者短信，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联系，分享你信主的经历。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这篇信息是否帮助你更明白如何祷告呢？希望你在这个节目中有所得着。在下一课，查克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有关祷告的真理，希望你能够安排时间再来收听。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不要错过。听众朋友，假如你在信仰生活上碰到难处，请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帮助你。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跟他交通。现在请领受查克老师的祝福。
愿主在这个星期赐福给你，使你能够在各样的事上享受到神赐给你的丰盛，使你开始去享受身为神的儿女那个永恒的满足。愿神帮助你在这个疯狂急速前进的世界里能够安静下来，去享受你身边拥有的事物。更愿神给你美丽的蓝天白云让你观看，与神交谈， 当你与神同行，与神相交的时候，你就能够享受到神赐给你的生命，各样的丰盛和福分，使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